听众朋友，请继续欣赏荣获茅盾文学奖的由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的路遥的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由李野墨演播。
从地位行署的一般干部到部局长们，谁也没有留意给孩子和他们带来欢乐的孙少平。这个时候，少平已经悄悄地回到了他住的那孔窑洞里。当天晚上，在地委大灶上吃过饭之后，少平正准备去找小霞，旁边窑洞的一位干部过来告诉他说，门房打来电话，外边有个人找他，让他出去一下。少平忍不住心里头一缩，是谁呢？是家里的人吗？出什么事儿了？谁病了？他一边匆匆地向地委大门口走去，一边还在心里头猜测着是谁来找他，会不会是家里头托人来给他捎话让他回去呢？除过老人生病，按说这一段不会有什么大事儿的，唯一的大事儿就是妹妹兰香考大学，不过考上考不上，现在还没到发榜的时候呢。快要到大门口的时候，少平才发现立在大门外的是杨沟大队的曹书记，他悬在半空中的心踏实了下来。不过曹书记这个时候来找他有什么事儿吗？没有要紧的事儿，曹书记不会到这儿来找他的。自打少平在杨沟安下户口之后，由于四处奔波着干活，很少能够抽出时间回到那儿去。虽说他已经成了杨沟的人，但实际上只是个名分，除过户口，他在那儿是一无所有。当然了，他仍然很感激曹书记两口子给他办了这么一件大事。几个月来，他已经拿着礼物去看望过曹书记两口子好几回了。少平一直不知道，曹书记两口子早就把他当作未来的女婿来看待了。那两口子早就商量好了，如果他们的女儿再一次考不上高中，他们就要和少平摊开说这件事儿了。说实话，如果不是要招女婿，他们也不会帮助少平把户口落在杨沟大队。不久以前，曹书记的女儿考高中又没考上，看来这孩子的书不能再念下去了。于是书记和他的老婆才把少平的事提到了女儿的面前。不料菊英学习不中用，找对象的眼头倒蛮高的。他说他看不上孙少平。话说回来，这也难怪，菊英虽然是农村户口，但是一直在黄原城里头长大，怎么可能看上一个乡下来的懒工汉呢？他对父母表示，他绝不可能和这个叫做孙少平的乡巴佬结婚，他要在黄原城找一个有工作的对象来。曹书记两口子四只眼睛大瞪，他们绝没有想到，他们各方面都很平庸的女儿，竟然看不上他们精心挑选的孙少平，这可怎么办呢？这不仅使他们的愿望落了空，也把人家娃娃闪在了半路上。如果少平成了他们的上门女婿，那杨沟队其他的人有什么，少平就得有什么。如果没有这个关系，少平怕连空头户口也落不长久了。正在曹书记发愁的时候，事情突然有了一个转机。根据市上下达的文件，今年桐城矿务局要在黄原市招收20来名农村户口的煤矿工人。他们公社的领导人是曹书记的酒肉朋友，跑过来问曹书记有没有什么亲戚要去。曹书记大喜，马上就要回来一个指标。尽管这是入公家门，但是城市边上的农民没有人愿意去干这种下苦力的工作。 曹书记早就料到了这一点，他于是立刻四处打问着寻找孙少平，看少平愿不愿意去。当少平在地委大门口听曹书记说了这件事之后，高兴得几乎要跳起来了。这就是说，他将要有一个正式的工作，哪怕让他下地狱他都会去的。不过曹书记对他说，因为少平落的是空头户口，怕市上和地区的劳动部门要找麻烦。少平胸有成竹地说，不怕。他马上想到了小霞，他要让小霞出面给他帮忙。送走了曹书记之后，少平几乎是小跑着找到了田小霞。小霞一听说有这个事儿，说明天就开始活动。他对少平说，我知道你不怕这工作苦。苦算得了什么呢？而今揽工干的活也不比掏炭轻松啊。是啊，这样你就有了正式工作了。对于我这样的人来说，这也许是唯一可以走进公家门的途径了。我估计这也不容易，怕人家会在什么关口卡住，你一定要给我想办法。这你放心，这种后门大敞开，也没有多少人愿意进去。只要你到了门一框，过一两年我再央求父亲把你调出来。这样说你不愿意我一辈子当煤矿工人？到那个时候我才知道我的真实想法呢。那就是说，如果我一辈子当农民，你更不会把我放在眼里了。你扯到哪儿去了？小霞在少平的胸脯上倒了一拳。第二天，小霞披上件衫子，便风风火火地为少平当煤矿工人而奔走了。少平夏令营的事情还没有完，一时脱不开身，每天都惴惴不安地等待着田小霞的消息。小霞虽然是第一次操办这样的事儿，但一招一式看起来倒像个老手似的。当然了，各个关口都知道她是田福军的女儿，赶忙为她开绿灯。小霞也不怕，她想，这又不是让少平干什么好工作嘞。下井挖煤，有多少干部子弟愿意去啊？孙少平连这么个工作都不能干了，走后门就走后门。为了给少平办成这件事儿，他甚至故意让关口上的人知道他是谁的女儿。世上主管这次招工的劳动局副局长神秘地问他，这个孙少平是小霞他们家的什么人？小霞说是他大爹的儿子。他干脆糊弄着把少平换到了田润生的位置上。既然是地委书记大哥的儿子，劳动局长岂敢怠慢呢？一定是田书记本人不好出面，才让女儿来找他办这件事儿的。办，给地委书记办事儿心切，劳动局长都没顾上想一想，田书记的大哥竟然姓孙。田小霞知道，要是父亲知道了自己背着他搞这些名堂，一定会狠狠地收拾自己一顿的。事情很快就妥当了，孙少平以一号种子选手的身份列在了市劳动局副局长的私人笔记本上，这可比写在公文上都可靠。孙少平兴奋不已，都没有心思继续再搞这个夏令营了，好在这也快结束了。小霞和他一样兴奋。小霞说，桐城市已经到了中部平原的边上，每天有两趟到省城的火车，他们以后见面也容易多了。两个同时准备着远行的人，沉浸在他们未来生活的美好向往之中。填完招工表不久几天，孙少平就被通知正式录取了。九月上旬，他们就要离开黄原到煤矿去报到了。 还有半个月的时间，少平得准备一下。他身上还有将近200块钱，他先给家里头寄回去100块，他自己不准备再添置什么了，只想买一套零碎的生活用品就行了，到时候拿上工资，再从根本上给自己搞上一点建设。这一天，他在百货门市上买了一把梳子和一支牙膏之后，突然在十字街头碰见了过去揽工的时候结识下的萝卜花。几个月没见面，萝卜花似乎又老了许多，腰弯得像一张弓。两个人用城里头人的礼节紧紧地握住了手。大家都还记得，在工艺厂做活的时候，为了胡永洲欺负小翠的事儿，萝卜花说了几句怪话，少平就扇了他一记耳光。这个时候，那件事情已经在他们之间不存在了。揽工汉之间的友谊常常在受了拳脚的洗礼之后变得更加热烈和深沉。这个时候相见，少平还亲热地把萝卜花引到地位他住的地方，并且买了2斤猪头肉和10几个油饼子，两个人用揽工汉的方式大吃了一顿。最后，少平索性把他自己的那卷破烂铺盖也送给了萝卜花，可怜的老罗就一领老羊皮袄，随着他度夏过冬，连个被褥也没有。当然了，田小霞送给少平的那床被子和那条床单，他是不会给人的，他要永远留下来温暖自己的身体和抚慰自己的心灵。送走了萝卜花之后，少平就兴奋地跑到了东关，向他的好朋友金波报告了他被招工的喜讯。金波立刻炒了30个鸡蛋，还买回来一瓶白酒，两个人这一下午喝的是面红耳赤，说话的时候舌头在嘴里头直打卷儿。少平从金波那儿出来，正是下午4-5点钟，西斜的太阳仍然火热地照耀着喧闹的城市。远远地望去，城外四周的群山覆盖着厚重而葱茏的绿色，给人的心情带来一片阴凉。山明水静，暗柳婀娜，白得晃眼的云彩像一团团的新棉絮，悠悠地漂浮在湛蓝如水的天空。少平晕晕乎乎地挤过了人群，来到了东关大桥头，他在那老地方伫立了片刻。他用手掌悄悄地开去满脸的泪水，向着亲切的地方和仍然蹲在这里的揽工汉们默默地告别。别了，我的忧伤的心酸之地，我的幸运与幸福之邦，我的神圣的耶路撒冷啊，你用严酷的爱的火焰，用无情而有力的锤针烧炼和锻打了我的体魄和灵魂，给了我生活的力量和包容苦难而不屈于命运的心脏。别了，我的东关。8月下旬，孙少平已经做好了去桐城煤矿的所有准备。在此期间，本来他想回家走一趟，但是又放弃了这个打算。他怕他离开黄原之后，又会有什么突然的变故。幸运之神降临的过分慷慨，他生怕好景在最后一刹那变为海市蜃楼。他的心已经被命运折磨怯了，如果他在黄原事情有个变化，他就可以找田小霞力挽狂澜。家里人到现在也许还不会知道他要去桐城当煤矿工人，这也好， 当家里头的人突然接到他从煤矿寄回来的信的时候，一定会又惊又喜。当然了，少平知道父母亲在惊喜之后就会为他自己的安全担心，相信哥哥会安慰老人的。上次少安来黄园看自己，已经对少平出门在外很放心了。眼下孙少平最大的心事是，他不知道妹妹兰香究竟能否考上大学。按照兰香的来信说，他自以为考得不错，但是这是全国性的竞争啊！一个山区县城的好学生，说不定连大城市的一般学生都比不过，人家是什么样的学习条件呢？孙少平在内心不断地祈告幸运之神也能降临到妹妹的头上。按照往年的时间，高考很快就要发榜了，他多么希望在他离开黄园之前能够知道妹妹的消息。无论兰香考得上还是考不上，他都要为兰香的未来做出安排，这个责任天经地义地落在了他的身上。再说他对妹妹的感情是很深厚的，他绝不能让兰香像姐姐一样一辈子吃那么多的苦。现在夏令营的工作早已经结束了，少平也没有再去找活干，因此每天很闲。小霞马上也要动身了，忙着收拾东西和要好的同学们告别聚餐，最近也不能时时的和少平在一块儿，他只好一个人躺在窑洞里读小霞送来的书。此刻他的内心骚动不安，就像一个即将进入火线的士兵。虽然夏令营结束了，润叶姐给武惠良打了招呼，仍然让少平住在地尾的那孔窑洞里。听说少平要到桐城去当矿工，润叶姐也很高兴，还给少平送来了一条毛巾被，并且一再安抚让他到了煤矿之后注意安全。这一天少平仍然躺在窑洞里心烦意乱地看书，本来他想出去走动一下，但是外面热浪扑面，出去就是一身大汗，他舍不得把自己新买的短袖衬衫弄脏了。他发现从南关柴油机场结束了揽工生活之后，他已经习惯了眼下这种较为舒适的生活。人的惰性啊。不过少平同时也原谅了自己的懒散，他牛马一样的干了那么长时间的活，有权利放纵几天。这天他正在看书，金波突然从门里闯了进来，少平看见他的朋友的脸上带着一种异样的情绪。金波进的门来，先没说话，伸出胳膊就把少平紧紧地抱住了。少平很紧张，怎么了？兰香和金秀都考上大学了。金波说着，两团泪水就从他那漂亮的大眼睛里涌了出来。少平一下子呆住了，等他反应过来的时候，他自己又伸开双臂把金波紧紧地抱住了。两个好朋友兴奋和激动地在脚地上像小孩子一样的又笑又闹。少平开着眼角的泪水问金波，你什么时候知道的？他们被哪个大学录取了？兰香考上了北方工业大学天体物理专业，金秀考进了省医学院，北方工大是全国重点大学。金波从衣袋里摸出来一封信，这是他们俩给咱们的信。少平急切地打开信，飞快地浏览了一遍。少平一边看信一边说，9月1号就要开学，那他们这两天 就要从家里动身了。我马上就开车去接他们，中午一吃完饭就走，明天到包头，后天回来的时候正好把他们捎到黄原来。金波不敢再耽误时间，报完信儿之后马上就走了。少平的心情难以平静，一个人在摇动的脚地上转着圈走了好长时间。生活的变化是如此的迅速，以致使事变中的人们都反应不过来，一切都叫人眼花缭乱。少平强迫自己平静下来，冷静下来，因为潜意识提醒他还有一些具体的事情需要办理，而时间已经很紧迫了。他坐在凳子上，低下头，两个手指头插着闭住的眼窝，让自己的思想集中起来。是啊，他应该在这一两天之内为妹妹做点准备。当然了，父母亲和哥哥嫂子也会为妹妹操办出门的行程，但是有些事情他们想不到。比如他首先应该为兰香买一只漂亮的人造革皮箱，这是门面，箱子要尽量的大一点，能容纳所有的零七碎八，色彩要鲜艳而不俗气。少平想起来百货一门市那种最好，要拐角的地方红黄条格相间的那种，不知道还有没有。少平想还要给兰香买上三套夏天的衣服，两件短袖的，一件长袖的。省城听说夏天特别的热，再多买一件短袖衬衫，罩衣就不买了，热天用不着，等他到了煤矿之后再给兰香买也来得及。另外还有香皂、牙膏、牙刷、手绢、擦脸油、凉鞋、袜子。少平一边想着要给妹妹买的东西，同时一边计算着所需要的钱。他身上仍然还有100多块钱，他自己买东西用掉的是夏令营赚的工资，过去的工钱给家里寄过，剩下的一分钱也没有动。本来这个钱是他准备出到矿上应急用的，但是现在他准备全部给妹妹花销。他突然想到还有几件女孩子最重要的东西要买，本来嘛，这些东西应该由妈妈给妹妹准备，可是一个农村老太太绝对不可能备办这件事儿。哥哥嫂子大概也不会想到，他们只知道农村的习惯。是啊，他应该给兰香买几条内裤、两个乳罩、几条卫生带。少平十分周详地想好了他要给妹妹买的全部东西，然后再一次估算了费用，觉得他身上的钱足够。本来少平马上就准备到街上去置办这些东西，但是又一想，应该让小霞来给他参谋一下，女孩子的东西应该由女孩子来买，才能确切地知道买什么更好更合适。